场一起来起。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这是马太罗马书的13:8-10。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阿门。
现在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王一静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爱人如己。
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上个月讲的我们的十诫的最后一诫不可贪婪已经讲过，所以今天呢是我们十诫系列的最后的一讲，就是要看到这个律法的总纲。爱人如己，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两段的经文啊。你看见十诫本来是一个否定式的表达，你不可，你不要，你不能怎么样，好像你就会把它理解为一种道德性的一个规定。道德是什么呢？我这样常也是我想的一个比喻，说道德就像纳税一样，交了国家的，剩了就自己的。所以呢，十一奉献哦给完了，好，剩下就我自己的了。我们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要求，那我把这个要求不准怎么样，我达到了，我就可以了。那你知道像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就以他们已经可以完全的履行十诫为他们自己的义啊。但是你看见基督在他的教训里面完全的是把十诫从一个否定方式的一个表达变成了一个肯定方式的表达。他说十诫实际上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他用爱这样一个肯定的积极的方式说，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个祷告。上帝，孩子真的感谢你，你聚集真的这一群你的儿女就站在你的面前，特别的求你来保守啊，今天啊这个聚会和你所要释放的真的你自己的活泼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里面有应许，你的话语里面有盼望，你的话语里面有你自己的荣耀。天父，就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真的在今天下午你包裹我们，你覆盖我们，你叫每一个人在今天下午都可以因着你自己的话语，他的生命得到建造，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大大的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并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如此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你看见说耶稣基督把诫命十诫或者整个的律法跟先知，就是指代整本的旧约的启示，都包含在爱神跟爱人这两点里面。那么如果说你看到圣经，如果把这两条再简化一点，再只讲一条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圣经没有说全律法都包含在爱神这个里面，他说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当然你从解经上来讲，在罗马书13:9这里，他举了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那这里面你说他只指了是后面六诫的内容，他没有讲前面跟神的关系呢？但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同样可以看见这样的表达，尤其是加拉太书5:14就讲得更清楚，他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整个书里面也说，经常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在这里你看见圣经，他甚至当他只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样的一个神的启示，他说爱人如己，就是整个律法的一个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说，这里另外一处讲，如果你不爱眼睛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爱呢那看不见的神。所以爱神跟爱人从来不是两条诫命，从来是统一的，而且从我们人的 的生命来看的话，它一定是表现在你爱人如己的这一个的方面。因为当你说我很爱神，我祷告的时候我很爱神，我在密室当中的时候我非常的爱神，只是有一点呢，就是老是跟弟兄姊妹搞不好关系。那么你知道，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我爱神可以打80分，爱人呢差一点可以只打65分，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如果你爱人是65分，你爱神就是65分，从来不是那个这个方面我还可以，爱神爱得很好，爱人呢差一点，不是。所以说我们也看见在基督徒的一个观念里面，我们说透过爱那看得见的弟兄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否则你根本不爱神。那么透过你服侍你的弟兄姊妹，服侍人来服侍神，若是你从来不服侍任何的人，你也从来呢没有服侍过神。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跟那个蒋荣在有一次跟在北京的时候，有些朋友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啊，那我们是客人，他们请我们吃饭，蒋荣呢就好像给大家倒茶啊，然后那朋友就说，哎，你不要来倒啊，我们来，你是客人啊，然后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哎，他服侍神，服侍人呢，就是服侍神啊，然后那个朋友说，哦，王姨，你太过分了，服侍你就是服侍神，然后我说，我是啊，基督徒的观念就是这样啊，他服侍我就是服侍神，我服侍他呢也是服侍神，服侍你们，你们服侍我们，都是服侍神。当然不是说只有服侍我才是服侍神啊，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整个律法的一个精神是在基督用肯定的方式，用一个积极的爱的一个方式所体现出来，说爱人如己，都在这一句话里面啊。那今年有这个奥运会啊，我想到我们有一个，我们家庭有一个一个伯父啊，是我小的时候呢有这个先天性的髋关节脱位啊，就是这就是有点缺啊的走路，所以后来我父母呢就带我到这个就是穿衣的一个教授，叫龚，姓龚，我们叫龚医生。那他后来医好了我，后来我们家呢跟他的关系都特别好。那前段时间他打电话，他说这个龚医生很厉害，他已经75岁了，他每周要打一场足球赛，啊，踢一场足球赛。他是川大参议员华西县川大，他是川大教授足球队的队员，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川大的教授，他们一家三口都是川大教授足球队的队员。然后前不久，他是成为那个奥运火炬那个接力赛的年龄最大的火炬手，75岁，他去那个到哪个国家去跑那个接力啊。然后在他的身上，你知道今天的这个奥运会体育比赛呢，都是被商业化的这些精神更多的那个啊，我在他的身上看见一种真正的一种体育的精神啊。他是业余的，他是骨科教授，但是他身上有一种好像业余但实际上很专业这种真正的奥运的精神啊。实际上奥运的精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古希腊的精神，就是要追求一个更快更高更强，追求一个人的光荣跟荣耀啊。但是就连这一点，其实今天的奥运会呢，这种商业化的这个都已经比较偏离了。那我就想到另外的一个人，就是在1924年啊，你们大家都知道，这有一位叫艾瑞克的英国的运动员啊，在1924年奥运会期间的一个主日上午的时候，艾瑞克呢就像往常一样到教堂里面去参加礼拜。那这一天对他来讲很特别，因为在教会的外面呢正在举行100米赛的决赛，而他是当时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他是公认为一定会拿金牌的那一位，但是因为他一生的梦想就是为上帝奔跑。他出生在中国天津，他的父亲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位牧师，他是来华宣教士的儿子，他的一家人，他的姐姐都到中国来宣教，他姐姐跟他说，你跟我一起来宣教，他说我先要为上帝奔跑，我要拿到金牌，我在奥运会上拿了金牌，然后我就跟你去。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借口，很多时候就不去啊。但是当他真正要拿到金牌的时候，结果那一天的决赛呢是安排在星期天的上午，面临一个选择，最后他说我去参加礼拜。这下子英国的王储，这个威尔士亲王 还有奥委会的主席就一起来劝他，说你一次不去有什么关系吗？你就拿了金牌在那个上帝不会怪你的，然后而且国家利益啊怎么样，又威胁他，劝他，然后又威胁他啊怎么样？但他说一句话，他说连英国跟英国的国王都是上帝创造的，他我不去，他就放弃了那一个比赛。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爱，爱是一种选择。那他是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他在他自己的生活他有这样一个选择。那天的聚会一完，他马上就跑回去，他去看是谁得了冠军啊。然后呢，他就报名参加二百米赛。你知道，你学体育知道，你专攻这一项的，你跑一百米很厉害，你跑二百米你不能跟人家比的。然后他去跑二百米，结果呢得了一面铜牌。然后他又去报名参加四百米赛，那四百米跟一百米就更不一样了。而且当年竞争很强烈，预赛的时候四百米就打破了世界纪录，结果呢艾瑞克得到四百米的金牌，而且打破了刚刚打破的世界纪录，所以他当时成为全世界，哇，这个人就是体育的一个天才，成为最明亮的一颗明星。这个时候呢，他把所有的东西放下，说的那句话，我要去中国宣教。然后他就到中国的山东，先在这个山东的城市里面一个中学里面当体育老师，然后呢他后来觉得中国农村更需要，他就去了山东的这个乡间。我这里有两幅他奔跑的图，在他的赛场上。你知道艾瑞克奔跑的时候很特别的一点是，他很令人惊讶的一个姿势，就是在整个奔跑中仰起头，你知道那个会影响阻力啊，一般那个跑都不会那样子的，他整个是会这样，这是他招牌的动作啊，就是一直都是仰，从头到尾仰起头这样子奔跑啊。然后他几年之后他被正式安立为牧师，然后到了二战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是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又面临一个很大的选择，然后各个西方国家都开始撤侨，把侨民撤走，他呢把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全部都送到加拿大，然后他自己呢决定留下来啊。因为在他的就说在地上的国度里面的话，中国是一个国家，他是我们拿的护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另外一个国家，中国打仗了我们没有打仗啊，那个时候二战都还没有爆发啊。他是在一个属天的一个国度里面呢，艾瑞克他知道我是牧师，我有我牧养的羊群，这是在一个国度里面，在这个时候我所牧养的羊群他们在打仗，就是我在打仗，我不可能说啊，在地上说他们是中国人打仗，我是英国人我走了，他是说在那个神的国度里面，我所牧养的羊群他们遇到问题，我是牧师我不可能走，我要跟我的所牧养的羊群他们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地上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差别带领他做这个选择，而是那个属天的国度带领他做这个选择。然后他给他到中国之后有一个中国名字，他的人叫这个艾瑞克利德，他翻译成叫李艾瑞。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山东潍县的这个叫乐道院，是传道士所修的，在二战的时候被称之为东方奥斯维辛，在那里关押了几千名这个西方人啊，在华的西方人，包括有300多个小孩。那李艾瑞呢，我们更愿意称他为李艾瑞啊，爱人如己的这个爱啊，也不知道他这个爱很锐利哈，很持久。那么他是被关在这个里面啊，关在里面，一直到1945年的时候，他死在这一个监狱里面。这是现在他们有一个那个地方有个纪念碑，那中间这一个啊，就是他的，就是艾瑞克啊，就是里面有他的一张照片。你看这样一个奥运的冠军啊，跑在中国的乡村里面的时候，穿着中国的衣服啊，胡子巴叉，这个完全很自豪的，成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以前讲多一个传教士，其实就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是真正的。把自己当做中国人。在他死之前，他有一天他因为他一直他本来是体育健将，但他营养不好，把东西分给其他的这个犯人吃，所以他在那有一天忽然就倒下来，然后抢救不及就离世了。在离世之前他说了两个字， 他说 complete surrender 就是完全的想完全的顺服，他这两个字，最后他一生留下的这两个字，你在他的这个身上你就看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跟爱人如己啊。他不是说啊，神的律法不是在他的身上以一个否定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而是以一个肯定的积极的方式，你看见他爱神和爱人的一生在他的生命当中活出来。那如果说我的那位伯父就是那位公医生啊，他代表着一种希腊精神的一种奥运精神，那么这一位艾瑞克他是代表着什么呢？他是代表着对在基督信仰里面对奥运精神的一个更新，比奥运精神更高。所以当你结果来看整个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他，没有比他更伟大的运动员，因为他所代表的和活出来的那种生命远远的超越了奥运精神。奥运精神这一个人类的一个文化理想可以去涵盖的，他是最伟大的运动员。所以英国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他拍他的电影叫火的战车，火的战车就是写艾瑞克这样的一个最伟大的运动员。那再谈到他来就是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以基督的精神，他真的是超越跟更新了奥运的精神。换句话说，奥运会这样一个东西，奥运精神在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里得到了重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然后这样的基督徒活出来的生命是让我们的文化也重生，让我们世俗里面的那些文化精神那些东西也在我们的那个生命里面重生。艾瑞克做到了这一点，他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冠军，他做到了这一点，他提高了，他使那个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变得更快更高更强，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就想到我们的春节啊，在这个春节呢，我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的感想啊。知道就是我们今年那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过年之前呢，我们在一起也有啊分享，也在一起聚会啊。其实今年开始的话，我自己心里是慢慢有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春节当然我们希望跟父母在一起，也真的不是说你不跟父母在一起，可是你会慢慢发现中国的春节是什么呢？春节是一种代表着以血缘为纽带的一种世俗的最高的理想，文化的理，中国文化最高的理想。结果你就发现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除夕夜那天晚上，大年三十那天晚上的一个孤独者，就是这个文化里面最悲惨的人，整个这个文化的整个这个民族的文化理想所抛弃。你对比一个在平安夜的一个车站里面他没有回到家的一个人，和在一个除夕夜的这样一个孤独者，发现完全不一样。在平安夜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回到家，他也会很遗憾，没有跟家人在一起，他会伤心，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节日是与他有份的，清楚的知道在这个节日里面有一种恩典，有一种盼望是将他包裹在里面，他没有活在这个节日所代表的那种幸福和理想之外。但是真的在春节这个中国世俗文化所代表的这个最高理想里面，你会发现他是把鳏寡孤独者实际上是抛弃在这个文化理想之外的。有的时候他甚至带来一种，其实这一个的反思哈，我很开心今天看到那个李志弟兄跟这个杨龙姊妹啊，他们全家今天也过来啊。其实因为去年让我很感动的是李志弟兄那天就是我记得去年的大年初二是主日啊，那一天我们教会来的弟兄姊妹会比较少一些啊，他可能回家了。在那一天的中午，我们下楼的时候呢，最后发现，因为我们住的后面是公安厅，公安厅呢旁边老是有很多的上访者在那里晃呀晃呀，然后到了过年了都还在那里。所以当时有一个上访的一个老头，他就一直都在那条街上晃，在那个街口。然后那次我们一起下来之后，就看见你大年初二，然后大年还没有回去， 他就仍然是坐在我们那条路的这个路口前，然后李志弟兄看见了，他就当时杨荣还没有下来，他就给杨荣打一个电话，他叫杨荣拿一些水果，拿一些这些东西下来，然后呢就一起去啊，去送给那一个春节里面的一个孤独者。所以在春节这种文化理想里面，你的没有比春节里面的孤独者更加悲惨的人了，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文化里面得到一种的安慰。所以你会看见说，甚至在一个层面上说，春节跟我们基督徒爱人如己的理想其实是有背离的，也不是一个爱人如己的日子。那我小时候啊，我们家除夕那天如果有客人在我们家到了四五点钟还不走，我心里就很讨厌，怎么还不回去啊，我回自己的家嘛。就我们那一天很不希望，除了我们家这几个人之外，我们很不希望有其他的人，很讨厌你回你自己的家，哪怕你的亲戚就回去啊，我除夕夜这个人在自己家里面跑出来，讨厌死了、啊、然后但是你会看见，甚至说我们以前在那个我们父母啊，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在三台的时候，他们老家每一年春节回去，真的是你知道过年是很累的一件事情，然后初穿三十那一天你都不知道到哪里去，然后就跟赶场一样，就跟那演员赶了一场赶下一场，先去我的父母这边，然后去他们父母那边，中午在这边吃，晚上在那边吃，然后晚上最头疼的是那天晚上跟谁在一起呢？跟我父母在一起呢，还是跟他？会发现中国的这种文化的理想，甚至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让你们双方的父母都在一起，甚至没有力量可以从小家庭然后到一个较大的一个大家族，用这个理想把他们包裹起来。没有，我们就是那天我们不希望跟其他人在一起，哪怕是亲家平常可以在一起啊，初二可以约在一起玩，但是除夕那天晚上我们心里面就是觉得我们不要其他的人，我们把自己拴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团体里面，我们觉得那是我们人生理想的一个最高的盼望，而且如果没有那个，我们就活着我们不知道更高的盼望在哪里，所以很头疼。每一年我就不想过那个春节，两边跑吃的也越是那么的吃的也累死了啊。所以说真的在今年的春节呢，我自己是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包括我真的想到说基督徒的信仰可不可以这样一个爱人如己的理想可不可以来更新这一个节日。不是说我们不要春节，就像不是说不要奥运会啊，但是就像李爱瑞用基督的信仰真的把奥运精神完全的提升一样，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让春节成为一个所有的人都有盼望的一个日子，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日子，成为一个当然我们希望跟我们家人在一起没有错，让他成为一个连鳏寡孤独者在这个日子里面就是被安慰，是活在恩典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这就是取决于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在自己的文化和社会里面能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真正基督信仰的一种精神，来更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日，不再使一个除夕夜的一个孤独者成为一个最悲惨的一个人。那我们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人对爱人如己这样，当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会有四种真的一种反应啊，我们很常见的这样的四种态度。第一种的态度呢是反律主义的，就是说律法是使人之罪的，没有人做得到，但基督为我们做得了，所以呢我们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再被捆绑了，所以呢也不要讲那么多律法了，讲律法就律法主义啊。所以这一个你知道在中国的教会里面的话，这种反律主义的情节是很重的，所以包括说啊，你讲那些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把那个标准讲得那么高，我们怎么做得到嘛？我们做不到，本来就做不到，基督为我们做到，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很自由，我们应该对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比较释怀啊，不要那么很痛苦，不要那么很严厉的去想，好像说圣洁的生活标准好像已经过时了。但是基督怎么说呢？基督说我来是成全律，用爱这一个肯定来成全，他不是来，他说律法的一字一点一画到天地废去的时候 都不能够废去。那在这个地方呢，在神学上的话，你会看到说，新教改革以来呢，就是在路德宗的传统里面呢，他是会非常的强调律法对于未悔改的人的一个意义，就是他强调律法的两个意义。第一，律法是死人之罪，对，这是对的，律法的作用是死人之罪，因为我们守不住。那律法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当你守不住，你又一直的刚硬，那么律法是想向你表明神的审判，你是无可推诿的。你不能在那里发脾气抱怨，律法向你展示出神的审判是如此的公义，你无叫你无可推诿。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这样的两个功用。但是路德宗呢，不太会强调对于一个已经重生信主的基督徒，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但是在改革中的里面呢，他会非常的两个的平衡，他会非常的强调说，律法是基督重生以后的基督徒他成圣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律法永远都是上帝圣洁公义的一个标准，永远都是摆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盼望，当然是在基督恩典之下的盼望，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行的盼望。但是当我们活在基督的恩典当中的时候，神的律法真是我们又真又活的盼望，他帮助我们走在那个成圣的路上，教我们不断的悔改归正。比如说不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对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说不讲律法，或者说不要讲那个太高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是一个，首先我们谈到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首先第一呢，我们真的要克服那个一个反律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我们要渴慕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渴慕追求充满爱的爱神跟爱人如己的那样的一个生命，那是我们活生生的一个盼望啊。第二一种呢，我称之为叫一种犬儒主义式的态度，那它实际上是比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会讲说，哎呀，我们就是爱我身边的，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父母，就很不错了，把他们爱好，而且我都不可能做到爱他们如己，爱我的妻子如己，我都做不到，所以你不要跟我讲那么高的标准，什么爱人如己，离我太遥远了，我这辈子爱这么几个人，把他们爱好了，打了60分了，就很不错了，我这一辈子对我的丈夫和妻子能够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爱人如己，遥远了，不要讲这个。而且这个地方，这个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儒家传统，你知道，他讲伦理道德，他有一个的特点呢，我们学者称他叫差序格局，就是说，孔子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爱，亲疏有别的关系。他说像你在水面投一个石头，然后一圈一圈的波纹越来越大，然后就越来越浅，到最后来就没有。所以他说呢，孔子说呢，本来就该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是更爱自己的亲人，然后舅舅呢浅一点啊，就是舅爷那样子再浅一点，三姑六婆呢再浅一点，然后最后到陌生人呢，对不起，没有那么多爱可以给你。所以这是一种差序格局的一种的伦理观，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影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这样去看这个问题，当神说你要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很难克服那个儒家传统下的那种差序格局的想法，很难克服我们的那个犬儒主义的那个态度，然后你很难克服，你就会说我不可能做到去爱他们。是我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曾经比较喜欢这个心理学的时候，我读过这个一个叫弗洛姆的一个心理学家的一本书，他一直谈爱，说爱的那本书叫。然后在那本书里面呢，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啊，我没有信主，但对我影响很大。他说，爱不是我们对某个人的态度，爱是我们对整个世界的态度。要是有人说他爱自己的妻子却不爱其他的人，他的爱就必定是虚假的。就是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弗洛姆呢，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的思想他是受基督教，然后受马克思主义融合的一个影响。但是他这个话所反映出来的一种世界观，实际上是基督教式的。 就是一种完整的一种关系。爱绝对不是你跟某几个人之间的关系，爱是你跟整个世界的一个关系。所以你就像我们说，你做不到爱人如己，你就不可能爱神。同样的道理，这个爱人，这个人里面远处的人有近处的人，它是代表你跟世界的关系。你不可能其他的人都不爱，但是你说你爱你的妻子。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电视里面说，你看虽然他很坏，他杀人犯但是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他真的很爱啊，对他很好，为了他可以杀人，可以杀十个八个都可以杀。然后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问，那是爱吗？那不是爱，是他个人主义的偶像，他自我中心的那个世界的一个偶像，他不是爱，他的爱乃是虚假的。所以说你会看到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那种差序格局的那种观念，圣经里面从来说你要传福音给远处的人，给近处的人。大使命里面说你要传福音给你在耶路，你要圣灵降临得的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地方也不是代表一个差序格局，说你先把耶路撒冷传满了，然后再去犹大全地传满了，再去那个撒玛利亚，不是的，他是叫你同时的，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同一个世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整个天父的世界你都要去传，你都要去爱。你不是说不忙，等我把我们家的人爱好了我再去爱，不是我们家，等我把福音给成都市传满了我再去传其他的城市。这种差序格局的，这是一种我称为叫犬儒主义的想法，它跟圣经的一个教导是违背的。圣经的教导是一个普遍的。C.S. 路易斯呢，他也讲过这样子一句话，他说若是有人追求真理，他将得到真理当中的平安喜乐，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但是若有人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为了追求平安喜乐，他将永远得不到平安喜乐，也得不到真理。所以很多时候你会想，哎呀，其他的事情我不要想，我就是好好把我们家搞好。如果你的人生理想就是婚姻幸福的话，你的婚姻永远不幸福，你没有看到你的人生乃是一个在基督里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生。不是你说我信仰的目的就是让我有平安喜乐，平安喜乐永远是你爱神跟爱人的一个副产品，神应许给你的赏赐。如果你把它当作你追求的目标，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个是假的，不是真正的平安喜乐，因为不是在真理当中的。所以这是说叫我们要来克服那个主义的那种受中国文化那种差序格局的那种想法，然后来看一个完整的跟普遍的爱的理想跟应许，是神放在每一个信靠他的基督徒生命里面的。那第三一种呢，我称为就是偶像式的、偶像化的、偶像崇拜式的。当我们基督徒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你讲你艾瑞克的故事，你讲德兰修女的故事，我也听过很多这些见证，真的很感人。但是这些人就说太高大全了，你不要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知道我做不到，这些人你随便加一个出来我都说我一辈子绝对不可能做，他们太特别，他们太高大了，他们太完美了，我不可能，绝不可能成为他们。当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其实你是一种呢，一种偶像化的一种的态度想的时候。实际上在去年有一件事情，就是德兰修女的一些书信跟日记公布出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结果给真的给这个世界很大的震动。因为在这些信里面，德兰修女这些信其实大部分是她写给她的牧者的，写给她的主教啊、神父的。她披露她在长达50年的侍奉当中，因为德兰修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如果你要讲基督徒一个爱人如己的榜样，那很多人就会讲她，对。但是她这些书信里面显示出她很长期活在黑暗、虚无和对神的挣扎当中。很多的媒体呢就很幸灾乐祸，你们看你们讲的这个人，你看他对神是怎么样的啊，其实还是怎么样，不是你们所讲的那个楷模那个偶像。原来其实比较一下德兰修女，我们中文里面有两本他的书，一本呢叫做活着就是爱，那前几年有一本叫在爱中行走，那我个人是很喜欢第二本的书名，因为第二本真的是更加谦卑的。前不久我看见何光富先生有一篇文章，因为他以前给《活着就是爱》那本书写序，然后他说我现在真的觉得那个书不应该叫《活着就是爱》，应该叫《爱才是活着》。我更喜欢在爱中行走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不属于我的， 在上帝的爱跟恩典里面的行走。那我们来看一看德兰修女真的是她内心的那样的黑暗跟挣扎。1958年她的一封信里面这样讲，她说，我的微笑是个大大的假面具，这掩饰了我内心的痛苦。8年的时候她一封信说，这些孤单是如何的折磨我，我怀疑我的心灵还要受苦多久。3年她是她写给她所在教区的主教的一封信，她说，请特别的为我祷告，让我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以继续向她微笑，但我不会破坏他的工作，因为我内心有着可怕的黑暗，仿佛一切如此，从我开始的工作，就是他们仁爱修会的整个的这个慈善工作以来，一直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子。甚至到1979年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前一周，他给一个神父写信说，耶稣特别爱你，但是对于我沉默和空虚实在太巨大，我看但看不见，听但听不到，祈祷却说不出话。这个时候你想，这是德兰修女啊，这好像是我、啊、我是这样，他怎么会也是这样子。这个时候你真的就会看见，我在国外也是遇见一个天主教徒，他跟我分享啊，他说我觉得我跟上帝之间没有那个能力，我没办法跟上帝关系那么近，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比如说主教啊，神父啊，还有那些圣徒啊，比如像德兰修女这样的人啊，我觉得我可以通过他们啊，可以去接近上帝。那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天主教的一个平信徒，他很典型的想法，在他的神学观念里面很典型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新教徒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属灵观里面其实也有可能有类似的这样的想法。是在那个乡村教会里面遇见一个弟兄，那弟兄讲起在教会里面，他教会里面一些领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啊，当时我吓一跳，我差点摔一跤。他怎么说？他说他们的灵都比我大。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叫他们的灵比你大啊？那你就会看见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自己和看别人，用偶像化的错误的属灵观。当然，我常讲一个比喻，我说叫做什么呢？叫做属灵的资产阶级跟属灵的无产阶级。好像我们觉得哇，你讲李爱瑞，你讲德兰修女，他们是属灵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属灵的亿万富翁，跟我根本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属灵的无产阶级，我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很厉害。这样子的话，你真的，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哈，就会发现你爱在你里面其实被偶像化的，爱就是神，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会慢慢把它修改为神啊，而神就是爱，我们会慢慢把它修改为爱就是神，这两个的意味是很不一样的。所有人类的情感，人间的情爱，是在呼唤着想与至高者同等，想把自己偶像化，有的时候把自己打扮为一个牺牲舍己的一个偶像。这个时候，所以C.S. Lewis 讲过一句很刻薄的话，他说，一个稀里糊涂的母亲啊，对他的儿女很宠，很溺爱，这个问题都还不是很大。但是一个母亲，她真的是怀着我要为我的儿子而活的那种深沉专一的爱，那个是傻蛋，那个问题最大，那个是在冒充上帝，那个是真的把他整个生命放在那个爱就是神的那种人文主义的理想里，不是真正的在基督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爱。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到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想，好像就像一个共产党员说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一样，然后你说爱人如己，嘴巴上虽然讲，可是常常不以为然，就是你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做到，讲这个话有什么用？爱人如己啊，我知道爱人如己了，对了，就像一个共产党员，哦，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对了，但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有一个牧师也讲过一句很刺耳的话，我一直听的时候啊觉得很刺耳。他说，基督徒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在星期天这一天所在敬拜的时候所说的谎话，一周加起来的还要多，是最多的一天。当你说我敬拜主，我赞美主，我降服你，我爱你，然后完了可能过一点，或者我爱人如己，说完之后你心里知道，其实。当然我不是说你说的时候你真的很虔诚的，你是愿意的，但是你心里没有一个确据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个牧师他这个话当然是很打人的。我看到说 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讲，说当爱唯有不再变成上帝的时候，他才不会沦为魔鬼。我们的爱一旦变成上帝，一旦变成一个爱就是神，取代了那个神就是爱，是我们的爱实际上是在撒旦当中的，是一个魔鬼，是一个的试探敏感。所以我们上一次有一次我记得分享的时候说人间的爱实际上是我们最大的偶像。你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大可能成为金钱成为你的偶像，你心里都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是这个你很容易让你成为那个的偶像。所以包括德兰秀里讲的那个这句很有名的话，爱直到受伤，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但是你真的会想，如果他仅仅只是在人跟人的关系层面来理解的时候，就是说啊，我今天我去爱他，可是他不断的伤害我，是人跟人之间有伤害，但是我仍然要去爱啊，这是好像我们很敬重。可是如果一旦越过人跟人的关系，这个的话很容易落入那个对爱的对自己的爱的偶像化，对自己的那个爱的万般的爱心，对神的怨恨。主啊，我在为你背十字架，我在受苦，我在舍己，那种的殉难的精神在神的那个面前很容易陷入对神的怨恨。像如果你真是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你爱绝不会直到受伤，你是爱直到蒙福，爱直到蒙福，你绝对不会直到受伤。所以当你怀着那样一个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爱你会把它偶像化。所以说德兰修女的这些信包括他内心的一些挣扎被披露出来之后，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讲真的可能会带来对他很大的冲击和试探，一个偶像会破灭。但是对于一个真的活在神的真道当中的一个新教徒来讲，我想不应该带来这样的试探。我们真的看见了在德莱修女身上，我们重新看见了，我们看见了一个真的仍然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的一生在恩典都在履行这个爱人如己，他真的是活出这个话，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挣扎，有黑暗，有虚无。神给了我们一个天路的历程，这个天路的历程是一个很艰难的历程，但是这个历程也同时是有奇异恩典的一个历程，所以它是一种张力，有奇异的恩典，但是真的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天路的历程。那德兰修女他自己活出这样的一个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从他的内心上来讲他完全的活出来，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活出来，耶稣基督完全的活出来。我们在他的身上重新看见一个仍然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位基督徒，但是同时我们更加看见原来他的灵魂跟我们一样的可怜，属灵的资产阶级，他是一样跟我们可怜的一个灵魂，他是一样跟我们邻里贫乏的一个灵魂。所以说我们跟他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把不好意思，我们先把最后这一个讲完啊。第四一个的我讲的一个叫悲观主义式的，就跟前一个有关系啊。那么我就有一种悲观主义式的想法，说既然没有人活着的时候可以做得到完全的圣洁，完全的爱人如己，我想我也做不到，那么那我再怎么努力都是没有用的，我不可能爱人如己，我不可能，我甚至我不管是对最亲的人还是对最远的人，我同时的都做不到，盼望到底在哪里？所以当我们来看到我们对爱人如己，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常常会有的这四种的一种的态度，我们来清理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来看说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吗？我可以爱人如己，我可以走在这样一个路上来领受神的恩典吗？那第一个呢，我会给出三个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就是说第一个是你看见今生蒙召跟永恒末世盼望之间的那个迷人的张力，这三个的比喻啊。第一个的比喻呢，是因为我是学法律的，第一个比喻比较简单，比较死硬一点，就是合同啊。那在我看来，要今年这个中国劳动合同法有这个无固定期限合同，我看法是很简单，一生相当于试用期。去找工作有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你很殷勤，每天第一个去扫地掺开水啊，然后你知道呢，这个过程之后你跟上帝有一个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它就是永生。所以 在我看来今生的那个盼望，我今生都做不完做不好，但是这是一个试用期跟那个无固定期限合同之间的那个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那个张力，就是末世的盼望跟我今生蒙召的一个生活之间的一个。那第二一个的比喻呢，跟我饮料之前跟一个弟兄分享的时候，哎，我是讲到一个，我说就好像你去九寨沟啊，你想象一个比九寨沟还大得多的九寨沟，然后你进去，你说哇，好漂亮啊，然后第二天翻过一座山，哇，更漂亮，再翻过一个山，哇，更漂亮，然后一直到你死之前，死的时候，其实整个九寨沟呢，你还没有走到十分之一的地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说很遗憾啊，这辈子看不完，是看不完，但是它是一个充满着惊奇的一个人生。你如果这辈子从来没有进过九寨沟，你永远都没有盼望，你根本想象不出有那种的美景，你根本想象不出生命有那种的丰富。但是你进去了之后啊，第一天第二天看见越来越丰盛越美丽的图画，然后你就很遗憾，我知道我到死的时候都看不完，最多把九寨沟走完十分之一，但是没有关系啊，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你永生的盼望里面，那整个的那个九寨沟，完全的会被你看见。所以第三个的比喻呢，就是这个路易斯在那个《纳尼亚传奇》那个小说里面，在那个《纳尼亚传奇》的最后一部的时候呢，就讲到那些纳尼亚传奇的动物的世界。这些动物呢，就骑骑马呢，向着那个新的啊，它是来表达它新天新地的这个想法，一起奔跑。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最后到了一个慢慢进到一个哇很奇妙很美丽的地方，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如此的相似，就像见过一样，很相似。后来发现啊，其实就是跟原来的纳尼亚世界非常的像，但是又不是，非常的像，非常的美，但是又不是原来的纳尼亚，但是处处都有纳尼亚的影子。这是C.S. 路易斯来表达他对新天新地的那样的一个想象。他说，是我们来走这个天路的历程，包括说，我知道我这一生即使靠着神的恩典，我到我死的时候我都不可能爱人如己，甚至就是说，德兰修女，你爱的是这样的人，我好像这辈子我可能都永远做不到，没关系。你真的是活在那样一个今生蒙召跟末世盼望的那个张力当中，你一直在骑马奔腾，你一直在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你一直在享受那个越来越丰盛的一个恩典啊。第二一个呢，是邻里的贫乏。耶稣基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和完全的顺服，就是艾瑞克死之前讲的那两个字。那我的这个我们这个孩子小孙马上满一岁了，下一周。那我跟他喂饭的时候啊，其实很感动，你知道，小孩子他就是把口张开，他不用买菜，他不用煮饭，他也不用洗碗，他只做一件事情啊，把嘴张开，你就喂给他，他只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想到我们在神面前其实也是这样啊，诗篇81:10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所以结果你看到我们跟德兰修女跟这些做出美好见证的信徒到底差别在哪里？我们跟他们相同的一点是，我们和他们一样的可怜，我们的邻里和他们一样的贫乏啊！你说他们和我们一样的贫乏，不可能吧？他们和我们一样的贫乏，但是我们跟他们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我们比他多了一点东西，多了骄傲，我们比他们更加不承认我们邻里的贫乏，我们比他们更加没有看见自己邻里的贫乏。他们的伟大是在这里，是他们比我们的邻更了不起，是属灵的资产阶级，是因为他比我们更加顺服，更加完全的承认他邻里的贫乏，他更加去直面他邻里的贫乏，他也更加的看见他自己的邻里的贫乏。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谈到爱人如己，当他不是为爱人如己对你来讲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说，当你去谈论这些圣徒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不是在谈论道德楷模，不是道德的意义，不是在谈他们不是道德楷模，反而我称他们是邻里贫乏的楷模，那些圣徒是邻里贫乏的楷模，因为他们看见承认和顺服，所以他们因此也成为被神充满的一个楷模，不是因为他们在属灵上比我们了不起， 真的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加的说我没有一点了不起，但最后他们大大的张口，神就给他们充满。所以说我们怎样走在这样一个爱人如己的路上，一样去承认。换句话讲，如果你用道德楷模的方式去理解这些做出美好见证的基督徒，这些爱人如己的基督徒，实际上你自己的身上就失去了。实际上你真正看见，当我去读到德兰修女的那些表达她内心真的信仰挣扎的那些书信的时候，我知道德兰修女跟我一样的贫乏，我就知道神的应许在她身上和在我身上一样的。也许我这辈子不会成为德兰修女那样的人，但是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在我身上，在任何一个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你生命当中的每一秒钟，神倒转你，翻转你整个生命，更新你的可能性都是相同的，而且都是真实的，都是活泼的。那我们是看见这一点。所以说我说我真正来反思的时候，说德兰修女她的那种五十年的挣扎，我们是跟他那样去理解他，但是另一个角度呢，真的是跟他天主教的神学立场上的一些的偏差，在救恩论上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或那我的意思不是说德兰修女本人有那样，有比如说把爱这个偶像化，或者感觉到干枯的那样的倾向。但我相信他的干枯是我们看见的，是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真的看见一点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成圣的道路是什么呢？不是苦苦的在那里守十诫，不是说哇你妈你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哎，守得很苦很苦，不是，而是在神的那个应许跟盼望里面，是真的来一步一步的承认自己的贫乏，然后学习完全的一个顺服。所以我们不是说主啊我有爱，我这里有东西我要给你，我要无私的爱你，不是的，我们没有爱啊，我什么都没有，求你给我，让我活在你的爱中，在你的爱中来行走。或者说我更喜欢后面那一本，在爱中行走那一本。神不需要你来真的来奉献他都没有的东西。奉献是什么呢？是把神来有的东西给我们的，我们回馈过来。本来是一穷二白的，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当你怀着一个说我有我要给你，我要舍己，我要拿出来，愿意无私的爱神，那个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爱有偶像化的。第二，第一个圣约当中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最终你会看见实践在跟恩典都是同一个恩典之约。在旧约里面不断的透过先知，神说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灵，心灵，我要用肉心去换你的实心，我要把律法重新，原来是写在神用他的指头写在法板上的，我要重新写在你的心里面，我要刻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在旧约里面你到处看见神的那一个，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一个盟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神。结果我们真正的一个盼望是说，我们之所以我们可以说爱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真实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这个恩这个应许当中，活在这个约当中，我们乃是他的这个约当中的子民。所以在这个约当中的话，实践所体现出来的神的律令，第一是一个命令，真的是一个命令，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第二是一个应许，神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不可怎么样。神的意思是说，第一我命令你们这样，第二神的意思是说，我告诉你，你们这样是可能的，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如此命令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让你们如此成就，你们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在盟约当中，在应许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盼望，不叫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变得很苍白。说当你说爱人如己的时候，当你说到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的时候，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说说而已，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绝对不可能做得到。你那样想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干枯。所以我们最后呢会有一首歌， 在我的课堂上给我的学生，我只跟他们讲合同法的第一堂课，我就给他们放这首歌。我问他们，海三四海啊，这个啊，三海誓山盟跟合同是什么区别？啊，我给他们放这首的盟约。我们请那个公众弟兄蒋荣姊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定义来思想。 这堂的崇拜当中，在神的这样的话语当中，也真的觉得说神的话语真的是触动了我的心，我真的是得到了帮助，我真的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愿意张口让他大大的充满我，我真的是愿意来完全的降服，因为我看见自己完全的贫乏。我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想请你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孩子，真的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我们是如此不配的人，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羔羊的血把我们领到你的面前来。
是的，
父，这一群真的站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他们真的是看见自己的一无所有，我们是看见自己的真的一无所事。
是的，
但天父，我们真的是像孩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望就是大大的张口，愿你充满我们。
阿
们，愿你的爱真的来吸引我们。
阿
们，耶稣基督的爱真的来引领我们，因为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可能爱。主啊，愿你的爱透过我们可以去爱人如己。
阿
们，我们在这样的爱里面来经历我们跟你美好的关系。
阿们，
天父，真的孩子们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孩子们也愿意真的是举手来赞美你，举手来迎接你，来这样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阿们，
天父，求你亲自的来帮助今天每一个真的站在你面前的基督徒，真的你帮助他们，你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已经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这是一个真的是永恒的一个关系，从今世直到永远的一个关系。天父，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让我们真的在完全的一个灵里的贫乏当中，我们向你敞开，向你赤怒，我们就真的来操练这样一个顺服的一个过程。我们是在顺服当中去学习爱，我们是在顺服当中去领受你的爱。求你叫我们在你的爱中行走，求你真的，我们知道你的律法是全然的一个圣洁，那我们也知道你的律法是活泼的，我们不再被律法所咒诅，我们不再被律法所捆绑，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对你那个圣洁的标准，我们可以有盼望。天父，我们虽然是做不到，我们虽然是做不好，但是我们真的有盼望，求你把这样的又真又活的盼望赐给你的儿女，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也叫我们活在里面，也成为是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与你连接的一个又真又活的生命。天父，感谢你，求你来赐福，求你来保守，求你在我们心中今天这个下午，在每个弟兄姊妹心里所动的功，求你亲自来成全。
阿们。
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请一两位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有回应的一个祷告。
在这一天，在这你通过王宇的美好的说话这种管道，到弟兄所想的很多的问题，或者那样的问题，都是从耶稣基督之后。其实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骄傲。你通过这样的教导，你的教导成功，让我们完全以人为中心，真正的回到以天，让我们的灵魂真正的得到自由。
阿门。
即使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都活在一心，盼望。特别是明白爱，得到爱，明白爱，行出我们的灵魂真正得到自由，不是我永远做你的子民，一起与你永远的以上祷告。
阿门。
主父，你只是像一把利剑，是剖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看见主我们灵里的贫乏。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这样来看见自己，听自己。也求你真的是用你的爱真的丰丰满满的，好像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爱中来行走，好像我们真的是爱中真的是能够行出爱来。
阿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这样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有太多的贫乏，求你真的是沿着你也托出我们心求。
那行，
是我哈。